Okay, it's 7 o'clock. We might have other people joining us, but we'll get started anyway.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Okay, so first of all, welcome along to Bible class again.
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研经课程。
Now, I call it Bible class, but more technically, we could probably call it classes in Bible doctrine.
虽然说是研经课程，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要讲说是圣经教义研究课程。我们谈的这个圣经跟所有主要的这所有的这个主流的教会用的都是同一本圣经，而我们讲说圣经教义的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方法呢，是因为我们还会回到圣经一开始所写的语言，就是拉丁文跟希腊文，去真正了解它圣经原来的原意，而不是经由翻译出来的来讲希伯来文跟希腊文。
So that part of it.
因为其实圣经它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旧约是用那个希伯来文写的。比如说以新约来讲，它是希腊文翻译成拉丁，
yeah, and some
然后拉丁才又翻译成
English.
英文，就是如果以英文的 Bible 来说啦，英文的圣经是这样子来的。
So,
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圣经还要被翻成中文。But I think the Chinese Bible might translate directly from Greek.
Oh.
而且就翻译成中文，但是中文圣经是从怎么翻过来的，我们其实不是很确定。不知道它是从希腊文翻的，还是说有经过英文翻的再去看，才去看懂。
Yeah.
看懂了圣经再才翻成中文。所以 这中间就可能会有很多的差距。也许有些人不同意听的说法，但是他是认为绝对我们学习圣经有的时候必须要从各种原始的圣经的语言里面真正去了解当时他们写的意思是什么，然后才能真正知道这个圣经上想要教导我们的是什么。好，就说如果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会一直告诉所有的会众我们必须要读圣经，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读的都是这种已经被翻译过好几层的圣经，去了解它大概的故事或许还 OK， 但是你如果要真正了解这个圣经的神学概念，它在神学里面真正的教义的概念的时候，你不研究它原始圣经的那个语言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误会。那而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需要经过非常有资格的教师好来学习，比我们自己去体认可能的一些意思要更准确。但是呢，我们要理解就是说圣经它其实是一个经过1500年到2000年左右，从旧约一开始摩西写摩西五经到新约写完整本66卷写完，它其实经历的时间约有1500年到2000年这么长，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内容跟它的文化背景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要学习圣经不是那么简单的。You mean in the Bible never say that?
No, there's nowhere it says read the scriptures or read the Bible. You know, but there are words to study. But study means organized study.
在圣经中一直叫我们要研读圣经，但从来没有要我们说只是读圣经。好，所以这个事情是在圣经里面其实是给我们一个命令，我们要研读圣经。但是如果只是把它读过去，所谓研读的真正的含义就是必须要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的教导，而不是只是这样子念过而已。而圣经呢，命令我们要研读圣经呢，它其实是要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等于是交出去给一个有具有教学权柄的人，让我们在经由教学权柄之下呢，愿意去完全的去接受他所教导的。所以呢，神呢才会为我们预备了所谓有属灵恩赐的老师，这种老师是被称之为牧师级的老师，来让我们有得到真正是有合格的一个教导。那在旧约时代呢，神呢会高抹先知
and priests
和祭司，会把这两种人他高抹了以后他们才可以来教导。所以在比如说旧约时代我们有这个撒母耳或者是摩西，他们都是可以直接跟神沟通的先知，由他们在教导 会众们。那像那个摩西的哥哥亚伦，他就是被定位成祭司，而且他的孩子就是整个利未人的那一脉，好，变成了都是一直用传习的方式成为祭司。而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个职责，就是自己要研读研究圣经，然后再交给其他的人。那再往前推的话呢，就是在那个亚伯拉罕，就差不多在西元前1400年，亚伯拉罕他就被要求他必须要教导他的孩子们。那更早的话呢，就是那个包括像耶稣还没有成为以人的方式降生，他会有这个天使的角色的方式，他也一样会出现来教导人。
We see that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the garden. Jesus Christ as the Lord God, because he is the Lord God in the garden, he was teaching Adam and Eve, and he was teaching what we could call doctrine.
那在更早呢，在伊甸园的时候呢，也一样有出现在伊甸园里面，他以神的角色来教导亚当跟夏娃。那在创世纪第三章就有讲到，就每天下午的时候就会有一阵微风吹进了伊甸园的花园里面，那基本上这就是对亚当跟夏娃来讲就是他们的上课铃了。那阵微风吹过，然后他们就准备要听神的话，那就由耶稣来教导了他们。对他们来讲，耶稣就是上帝。就像我现在我们呢，从我们的这个电风扇吹出了风，然后我们开始来学神的话语。而这样的课程在伊甸园是每天发生哦，这个圣经里面记得载得很清楚，是每天他们都要上课的，都要去听神给他们讲话。其实研读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它其实是一个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而我们又是生在撒旦掌权的属世的世界里，我们其实每天要面对非常多可能有被撒旦影响了的政府、宗教，甚至一些社会运动的这些属撒旦的某些状况，会属撒旦的事件。而等一下 Tim 会再举例说明，就是这个属世的系统，其实属世的系统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人在做一些被撒旦影响的事情。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的介绍，让大家可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而且鼓励我们为什么要研读圣经，研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在每一次上课前，不只是我们要希望同学们的参与，同时我们需要圣灵的降临。
Okay, and the only way that we can do that is found in the Bible, 1 John 1:9. It says, if we name our sins to God, He's faithful and just to forgive us our sins.
那我们要得到圣灵来到我们的课堂，这个课呢，我们都会有一个开始是要经由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讲到的，就是
if we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天父认罪，
He's faithful and just.
他是信实而公正的。
To forgive us our sins.
他会饶恕我们所有的罪。
And cleanse us from all unrighteousness.
然后会让我们从所有的不公义中重新得到公义。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向天父认罪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罪得到洗清，只有在最洗清的状况下，圣灵才能够降临，我们才能够圣灵充满，然后我们才更能够学习神的话语。
Okay, so do that now. Just naming your sins quietly from the privacy of your soul, you can name your sins to God.
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呢，是要先静默的在心里跟神认罪，把你认为你曾经发生的罪跟神做告解。然后这个是只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需要讲出来，就自己跟神说。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time that we've had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让我们有时间能够跟你学习你的话语。
And we give thanks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give us the capacity or the understanding we need about your word.
而且也感谢圣灵能够给我们能力真正了解神要告诉我们说的话。And
we also give thanks for the environment of freedom, where we do have this time to be able to do according to your will.
而且我们更要感谢我们有能够得到这样的自由，让我们能够在自由的环境下去研读你的话语，并且满足你所期待的应许。
And also in order that we can grow in grace and grow in the knowledge of our Lord and Savior.
而且我们也因此让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可以在恩典中成长，然后在恩典中学习。
So we give thanks for these things in Christ's name.
所有的感谢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There's a big thing in the news, if you've been following the news, about the 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 and all this turmoil in the world.
好，我们在要复习礼拜天上的课之前呢，我们也要先提一件事情，就是相信大家都一直有在注意到美国在发生的黑人的生命也重要的这个运动。我们基本上已经被很多人都说这个黑人的生命也重要的这个运动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几乎是文化大革命的状态，它有把很多的价值观有一点等于说颠倒过来的这种力道。
It's always because someone's unhappy.
我们要先了解啊，任何的革命或者是一个悖逆，它一定是有一些人不开心的，是在一个像不满意的状态下。我们记得圣经上讲过不知道多少次，他要求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是要快乐，要喜乐。而圣经也教我们说，我们唯一可以喜乐快乐的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思维，将神的思维变成我们的思维。而神从来没有教我们说要改变环境我们才能快乐，他是要我们改变我们的思维，而不是要改变环境。而在圣经上所有的那些伟大的信徒，他们之所以快乐，都是因为他们能够在最痛苦的各种环境中，他还能够保持一个让他喜乐的思维。
Destroyed his health, but Job was still happy.
在圣经的约伯记里面，非常清楚地介绍了约伯，他是个人被撒旦特别等于是抓出来要折磨他，要让他有各种的苦难，包括毁掉他的家，毁掉他的企业，甚至毁掉他的健康，但他却还是能够最后一直在保持在一个喜乐的状态。
When Satan had put those tests upon Job, Job had nothing.
当撒旦呢把很多的试炼放在约伯身上的时候
，He had nothing left. You know,
哦，他什么都没了。
And all that was left was his nagging wife.
当神给了撒旦这个同意让他去试炼约伯的时候，撒旦是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所有的丰富的那个生命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摧毁了，只留了一个唠叨的太太给他。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撒旦的策略，他真的非常聪明，他把所有可以让他觉得喜乐的任何的依靠全部拿光，却留一个会唠叨的太太，因为只要这个太太持续的唠叨，他一定会崩溃。
He said, God has taken everything away, but God is a great God. Blessed be God.
而约伯对这个事情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时候，他的感受却是，是神给了他一切，因为他不知道是撒旦在做这些坏事，他只是心里面的感受是，神给了我一切，而神决定要把他拿走，这是神的决定，神还是那个最伟大、最棒的神。所以他这一件整个过程呢，就是示范给我们看一个完全信任、相信并且倚靠神的一个信徒。而且呢，约伯非常清楚神永远是在掌控他的生命的，虽然他不知道神在那一段时间是把这个控制权交给了撒旦来测试他，但是他知道最终神就是不管是发生什么坏事，他都还是相信神是在控制他的生命的。所以他基本上约伯还等于是在跟他太太表达说，上帝要我们喜乐，我们一定是可以喜乐的啊，因为神是主导我们生命的真正的主宰。
But his wife wasn't happy.
但他的太太可不开心哦。
And she said, "Why don't you just curse God and die?"
然后他太太说，你怎么不就诅咒神，然后就死算了？他太太是用非常负面的态度对每一件事情。反正这个太太就是不开心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呢，这个太太也就离开了。 那当他离开的这一刻，我们这样回头看看，还真的是对约伯的一个祝福。而且呢，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约伯还是结婚了，娶了一个更年轻、更漂亮、更温柔、更会生孩子，就他重新又开始了整个新的家庭，而且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更好的这个事业，而且这个事业的是他之前很好的事业的甚至两三倍大。而但是对约伯来讲，再多的事业、再多的钱、再多的所有的这些丰盛，其实不是让他真正开心的原因，那些其实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在他与神的关系。
So he wasn't relying on his environment or his circumstances for his happiness.
所以他并不是依赖他身旁的环境跟所有发生的事情来决定他是否喜乐快乐，而是因为他是依赖跟神的关系。